And stand again, no one can help.
那你说叫住也不对，那你说怎么办呢
？So it's wrong square that way. What are we do?
你不可以用强的
，Don't force.
要用引导的
，By guide them.
你还记得下雨治水吗？下雨治水啊。
Oh, do you know that 下雨 when he had a Yeah, it's two persons, Xia Yi. They use that management to manage the flood in China.
How he flood managed flood in China? 你知道吗？他的父亲下棍。
And his father 下棍
是怎么做的？筑墙，筑墙
，build walls.
所以你水更高，我更高。
So the higher the flood comes, the higher the wall is.
你高，我更高。
I'm higher than you.
你高到高高高就变成糟糕。
They thought it collapsed.
就崩下来。
It collapsed.
下雨呢？不是。
下雨呢？
哦，你水很多了哈。
You have many water.
我就疏通给你流。
I will make an outlet for you.
你明白吗？所以结果水就流到大海。
So it will let it into the sea.
我告诉你，圣灵是这样做工。
Such is the work of Holy Spirit.
圣灵工作不是强迫。
Not to force on you.
它是引导你，用真理引导。
With the truth.
引导你的思想。
Guiding your thinking.
所以每一个人生活方式不大一样。
So everybody's lifestyle is different.
当施洗约翰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When John the Baptist was being filled by the Spirit，
他是穿骆驼毛的。
He wear the fur of the camel.
骆驼毛。
The skin of a camel.
当耶稣传道的时候
，When Jesus was preaching，
有没有被圣灵充满
？Was he filled by the Spirit？
有没有？耶稣有没有穿骆驼毛衣
？Did he put a camel's fur？
如果施洗约翰穿骆驼毛衣服
，If John the Baptist wear the camel's fur，
圣灵充满。
That is the being filled.
耶稣圣灵充满也穿骆驼毛衣服。
And Jesus filled by the Spirit also put on the camel's fur.
那以后
，later on，
凡是不穿骆驼毛就没有被圣灵充满。
He who does not put on the camel's fur is not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He said，
好在耶稣没有照那样。
Fortunately, Jesus did not dress in such a manner.
如果耶稣也照那样
，If Jesus did，
那么后来李建南也穿骆驼毛衣服。
And later on， 李建南 also wear camel's fur.
唐崇也穿骆驼毛衣服。
唐崇 also same thing.
每次很多人走到前面奉献做传道，摸骆驼就吓死
了。Every time my people come and dedicate themselves, the camel's fur.
糟糕了，全身不光都来不及应付了。
They're frightened because there's not enough fur.
所以怎么办呢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约翰穿骆驼毛衣服。
John the Baptist put on the camel's fur.
耶稣穿里衣外袍。
Jesus put a proper gown.
不要紧的
，Never mind.
为什么呢
？Why?
相对的东西不要勉强。
What which is relative do not force on people.
圣灵的引导
，the guidance of Holy Spirit.
不是个个同一形式。
It is not the same style in everybody.
你明白吗
？You understand?
我相信在我以前没有人讲过这篇道理。
I truly believe that before me, no one has preached such manner.
我很严肃的看圣经，圣灵的引导是怎么样
？Very solemnly, I want to watch how the Bible teaches about the guidance of Holy Spirit.
为什么施洗约翰被圣灵充满，吃的东西是蝗虫野蜜？
Why is that John the Baptist, after being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he take a grasshopper and also the honey?
为什么耶稣被圣灵充满，对撒该说下来，今天我到你家里吃饭
？And why is that Jesus got being passed by the Holy Spirit? He said, Zacchaeus, come down, I want to feast with you tonight.
我到今天还不敢说，张经书，我到你家里吃饭。
And I wouldn't dare to say that, Mr. Zhang, I'm going to house.
如果有人请，我才去。
If people invite me, I will go.
耶稣好意思的，撒该下来，今天晚上我到你家里吃饭。
But Jesus will tell Zacchaeus, just come down because I'm going to feast with you tonight.
如果撒该说今天我太太不在家，不能替你煮。
If Zacchaeus will say that my wife is not at home tonight, I cannot cook for you.
那耶稣不是很麻烦吗？很不好意思。
And people will put shame.
所以约翰不会这样做。
John would not do that.
被圣灵充满的约翰不会随便开口要人家这样子。
John the Baptist after he received the Holy Spirit, he would not say that.
你说这个才被圣灵充满，耶稣这样哪里被圣灵充满？
You see that he
你不可以随便这样随便批评。
You see that he is filled with the Spirit, Jesus is not, but you cannot criticize in that manner.
因为圣灵地上面引导每一个人生活的方式不一样。
Because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in our lifestyle is different.
所以呢，耶稣说
，Jesus said that.
约翰在哪里进食祷告？
John, when he is having fasting,
约翰在那里这样吃苦。
When he is suffering,
你们就说呢，他是被鬼附。
You say that he's been possessed by the evil spirit.
人子又吃又喝。
But the Son of God eat and feast.
你就说他是他那世界。
You say that he loved the world.
是人乱讲的。
People say it in loosely.
但是圣经说。
But the Bible says.
约翰被圣灵充满。
John is filled by the Spirit.
耶稣被圣灵充满。
Jesus is filled by the Spirit.
圣灵竟然引导不同的生活方式。
Jesus live, Holy Spirit live in different way in our lifestyle.
我们不要秀人了。
Do not copy others.
他牧师讲道是这样的。
And the Reverend preaches something.
你也这样。
有时候
不可以的。 No. 你的圣灵引导我跟引导你不一样。
Because the Holy Spirit guides me and you differently.
所以每一个人要顺服主的引导。
So you must be submissive to the guidance of Spirit.
从前中国有个贾一鸣老牧师。
有贾一鸣old pastor in China.
很属灵。
He's very spiritual.
所以呢，他祷告的时候。
Every time when he pray.
他说主啊，我感谢。
Lord, I thank you.
后来他的学生很尊重他。
So his students respect him very much.
所以那些学生祷告也。
They make such noises.
看到这个才是树林。
And we feel that only this is spiritual.
我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God listen to our prayer.
后来一个人客来了。
So there was someone who came.
他们为什么金炼神学院的金炼神学院的这些灵修院的学生为什么祷告会是的这样
？Why is that all the students that graduate from this place were make such noise in the prayer?
人家说因为他们的院长有这个习惯，后来他们影响这些学生。
They say that because the president of the seminar has this habit and influence all the students.
那个人去找贾一鸣。
So they went and see 贾一鸣。
他说贾牧师啊，你们的学生祷告都会，到底为什么
？The pastor said, why?That your student will make such noise in the prayers.
人家说是学你的。
They say they imitate you.
我请问你为什么祷告会这样？是不是要这样才有圣灵？
I want to ask you, why is it you pray such manner? Does that mean that you are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because you make such noise?
贾一鸣说冤枉了。
Oh no!
我年轻的时候假牙齿。
At the danger.
到老的时候太大。
The danger is too big when
I get old. 所以我祷告一般怕掉下来。
I was only helping with my dentist.
那他们以为这样才属灵。
So they thought only this is spiritual.
他们牙齿好好的，为什么要吃？我就不吃。
They don't have a dentist. Why do they make some noises?
所以明白了吗？
So you understand now.
每一个人生活方式不一样。
Everybody's lifestyle is different.
你说有人被圣灵充满，这样。
Some will shake.
所以我们都要这样。
And we must tremble too. You say.
圣经没有说。
The Bible never said.
你不要按。假的方式来强逼人。
Do not use a false way to force on others.
亲爱的弟兄姊妹
，My dear brothers,
圣灵的引导是很奇妙的。
The guidance of His Spirit is so wonderful.
很自由的。
And very free.
当他给你反面引导的时候
，When He gives you negative guidance,
是用苦难磨练你。
Use tribulation to mold you.
当他用正面引导的时候
，When you use a positive manner,
是照你的个性建立你。
According to your temperament, you want to build it up.
他不是强迫你。变成另外一个人
，They will not force you to change to another temperament.
但是要你在引导之下发展你的个性。
Being guided so they use your temperament wisely.
尽思想的功能去明白圣经。
And to fully understand, using your rationality to understand the Bible.
尽你原有的本性去发展正义、公义、慈爱。
And fully to use your personality to develop righteousness and love.
尽你不同的环境去。尽好的发展你的生活方式
and using different environment to fulfill even your this environment.
那圣灵才引导你做怎样的工作
then guide you to become what kind of ministry you'll be involved.
照着他给你的天分
according to the talents they've given you.
给你的这个一些的天资
and some of the talents
才干恩赐
gift.
你就做那适合你的工作
you'll do things according to what it is.
每一个人要好好祷告顺服圣灵的
So everybody got to pray faithfully and be submissive to his guidance.
最后一样
The last.
圣灵引导你在不同的岗位上侍奉上帝。
The Holy Spirit guides you to serve in different positions.
有的人适合做文字工作。
Some are good in writing.
有的人适合做讲道的工作。
Some are good in preaching.
有的人不能讲没有口才他适合做代祷的工作。
Some are good in intercession.
有的人适合做使人和好的工作。
Some are good in reconciliation.
有的人适合做安慰的工作。
Some are good as a comforter.
有的人适合做教导的工作。
Some are good in teaching.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We as a Christian,
我们的生活要美到一个更像我们主的地步。
Our life must be so good that you must imitate the image of God.
不是勉强自己秀某一种形式。
Not to force yourself to imitate some style.
照着神的真理顺服圣灵的引导。
But according to the guidance of Holy Spirit, you submit to His truth.
感谢上帝。
Praise the Lord.
这样你会活出一个很荣耀上帝的生活。
Then you will live a life that glorifies God's name.
我相信我生活的方式。
I truly believe my lifestyle.
比从前的很多传道人是不一样。
As compared to many pastors and prayer,
我讲道的方式。
The way I preach.
比所有过去很多传道人是不一样。
And different from many old pastors.
我年轻的时候。
When I was young.
很佩服几个传道人。
A few of the pastors I admire.
我就学像他的样子传道。
I want to copy that example to preach.
后来学不成。
I couldn't.
以后上帝啊。
God,
求你引导我
guide me,
使我成为第一个唐崇荣也是最后一个唐崇荣
I become the first and the last Stephen Tong.
我第一到第一次到台湾去
The first time I went to Taiwan,
人家说你是第二个宋尚杰
People told me that I'm the second Dr. Zhong Sheng.
我不高兴
I was not happy. 因
为我不是他
Because I'm not him.
他是他
He is he.
我是我
Am I?
你是你
You are
大家说他是他我是我你是你我要在我的这一个生命这一个性格这一种生活里面照圣灵给我最好的引导顺服他他把我带到最完美的唐崇荣的可能性里面
I in my own life submitting to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to be kind of fulfill the Stephen Tong
你不可以学别人
Do not copy others
你可以尊重别人
You can respect others
你可以效法他的好处
You can imitate the good point
不是学他的样子
Not their styles
从前记这个宋尚杰讲道的时候
In the past of the Zhong Song when he was preaching
他不要穿西装
He doesn't want to put a coat
他穿长袍
And also Chinese
costume 他的头发梳来梳出梳去梳不好的
And you wouldn't have a proper combing of the hair
就掉下来一样
And a part of it 斜一半的
那么他一面讲道
Halfway preach
一面这样他头发再掉下他再这样那么他每次上台的时候
Every time when he goes to the pulpit
一定不要别的手机一定要白色的手机
He wanted a white handkerchief
他盼望罪人回家
He wanted the sinner to come back home
最喜欢唱归家吧归家吧
Another singer come home come home
但那首歌是归家吧他不是这样唱
Come home come home
他就唱归家吧归家吧
He sing in such manner
但是圣灵与他同在
But how does he work with him
他头发一抖手一喷手机一摇回家吧很多人就回到上帝面
with the waving of the handkerchief a lot of people come back to God
因为神的能力很大
because the power of God is so big
后来有一个年轻传道人
a young preacher
很佩服他
am I him most
就秀他的样子
and copy his example
头发好好故意梳成这样
from the hair that's way
故意就穿着长袍
and put on Chinese
讲道也是回家吧回家
and so with the handkerchief saying that come home come home
没有能力
No、
所以你知道归家吧人家就回家
They don't go back home when you say come home
所以我告诉你
I tell you
你好好做你
Be you
Be yourself
Be yourself
Obey to the Holy Spirit's personal guidance
顺服圣灵在你个人性格的带领
Amen 圣灵所引导的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都是上帝的儿女
Are all children of God
他赐给我们的
What he give us
不是奴仆的心
Not the heart of a slave
人就惧怕
the people are afraid
那是儿子的灵
by the spirit of the son
人称为阿爸
that we can cry 阿爸爸
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上帝的
the Holy Spirit together with our spirit testify together that we are children of God
感谢上帝
praise the Lord
圣灵的引导
the guidance of the Holy Spirit
与人的新生活
so that we have new life
今天晚上
tonight
我就要结束了
I'm going to complete
请问
I'll ask
你有了新生活
Do you have new life?
你要顺服圣灵吗
Do you want to be obedient to God?
你要在他引导之下顺服他吗
That in his guidance, do you want to be obedient?
从今天开始
From henceforth
好好做一个你
Be a good yourself
被圣灵引导
To be guided by Holy Spirit
圣灵光照
Illuminated by Holy Spirit
圣灵教训
Teach by Holy Spirit
圣灵改变
Change by Holy Spirit
圣灵带领你
Guided by Holy Spirit
我们低头祷告
We shall pray
上帝为什么救小罪人也救大罪人这岂不是对小罪人不公平吗小罪人得救还要怪上帝那你马上一发这个问题你就变成大罪人医生为什么救小病人也救大病人你救大病人就是得罪小病人你在讲什么话医生救病人医病人就是能小病大病都医才是好的医生而大罪人犯大罪如果他真的悔改他就用犯罪的能力同那种悔过的心转过来去做帮助别人的人可能变成人类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呢一个罪大而受赦免的人他如果真正感到神的恩典这么大他以后做人就很不一样保罗是反对耶稣很厉害的当他真正明白他是犯错而得救之后保罗便变成传福音不辞劳苦不计生死不顾自己的利害关系以度外 变成最热心传福音的人。所以我们应当从神拯救人的能力，从他的心意，以及他能够用他奇妙的恩典行大事，使许多最大的罪人变成神最大的仆人，在这种积极的角度来看。唐牧师怎样才叫做正情正义同邪情是义，可以不可以更加详细解释？我如果更加详细解释，我变成专讲情义的牧师。所以我告诉你，你有性的功能，你就等到结婚那一天晚上，同你的太太好好享受，尽情享受，这叫正情正义。你有性的功能，你寻花问柳，到处去发泄你的意念，那就是邪情事。你已经结婚了还爱上别人，是邪情邪义。你结了婚好好享受跟太太天伦之乐，正情正义。我昨天提到你好好享受正情正义，再加上让圣灵引导你，让圣灵给你接受节制的果子。所以这样呢，一个人否定他有性的功用，是歪曲上帝的创造；一个人尽他性的功用，随便放纵，没有拘束，没有限制，这是滥用上帝的恩典。这两样都是不对的。这样，这个原则就足够你举一反三，好好去思想其他有关的事。有人教导说，信徒可以学习向圣灵祷告，如同向圣父圣子祷告一样，是不是正确？谢谢。全本圣经没有我们向圣灵祷告的例子。我们可以求上帝给我们圣灵的恩赐，我们可以求圣灵，我们求圣灵像我们求恩赐一样，因为圣灵本身是上帝所赐的最大的恩赐。上帝给世人最大的恩赐就是基督，上帝给教会最大的恩赐就是圣灵。大家说，上帝给世人最大的恩赐就是基督，上帝给教会最大的恩赐就是圣灵，而圣灵给教会的恩赐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四章等等提到的几样。至于以弗所书所讲的那五个恩赐，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与教师，有一些写书的人都糊涂，认为是圣灵的恩赐，而那一段圣经没有提到圣灵两个字。上帝所赐给教会的有使徒，那是上帝给教会的这份上的恩赐，不是圣灵给人侍奉的恩赐。你说书里这样讲，我告诉你，书我知道，我自己好多书，而很多写书的人太年轻就写书了，所以写得很松，写得不够严谨。昨晚你告诉我们，你现在每个礼拜就有新加坡、香港、台湾、吉隆坡、加卡塔飞来飞去讲道。现在我提议你不必再用古老的方法，该用电脑电线长录，使很多地方都能够听你讲道。你说这样方法可以用吗？哪里你提议的我不用？当然我用，而且你一定好意，而且你又比我更年轻，所以你一定是更有科技现代化的可能。我非常谢谢你这样好的提议，不过我告诉你，你还没有提以前我们已经做了，所以你是提得太迟了。许牧师这样飞过来就是为什么？不单要看到我亲自讲到的情形，要把亲自讲到的情形录下来，让那些不能看的都可以看。所以老实告诉你，其实我常常都是老实。现在大陆很多人就是不能听我讲到，就听 VCD， 就听录音带，就听录影带，就听许多的 cassette。 所以呢，这个早已经醒了。那你说，那么你就不会这么辛苦，反正你这么老了，谢谢你好意。那我知道你这个原则是你们大家都喜欢的话，我下一次就不必来，我记录音带来就好了。固定的人赞成我下一次不来，只有录音带来的请举手，不赞成的请举手。
所以我其实很同情你，你也很同情我。不，我们两个人很难应付这么多人，没有办法，少数抵挡多数，所以呢，我遗憾地说，我们是失败者。所以我提议，你不必常常同你的太太见面，你就叫她寄录音带给你，录音带给你，你每天拿着她的照片跟她亲嘴就可以了。我获作的时候，我能做到的，我一定亲身做到。我知道什么叫 technology， 我知道什么叫 electric electronic 这个 ministry， 我知道，但是那些不是 person to person service， 所以是 second class， 不是 first class。 The first rate ministry is person to person ministry。 所以如果你在美国买 Coca-Cola 放2毛钱，啪一个东西出来很容易，你坐在这个旅馆的 lobby， 叫一个人带一杯 Coca-Cola 给你喝，那就不是几毛钱，是几块钱。为什么？因为 person serving person， 你懂吗？所以如果我用录音带，用这一个 cassette 侍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了，你懂不懂？耶和华见证人是属于极端的教派吗？不是，耶和华见证人比极端更高一级，是异端。极端跟异端不同在哪里？极端是同一端太过激，异端是与我们不同端，在异邦那边，所以叫做异端。为什么说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呢？因为他不信三位一体，不信道成肉身，不信耶稣是神，不信圣灵是神，不信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罪钉死十字架，使我们脱离地狱的审判，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地狱的存在。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不是教派，根本是一个冒充基督教的仇敌，是撒旦的见证人冒用耶和华见证人的名义。你说呢？真的吗？他不信三位一体吗？他在神论上是神体一位论，在基督论上，他论的耶稣基督是被造的，是上帝没有造万有以前最先造的一个神，而这个神呢，不是真神，是被造的次等神，而这个次等神不是全能的神，是只有大能的神，而这个大能的神自己是受造者，所以他的受造者中间是摆首位的，这个叫做居首位的受造之物。当然圣经希腊文那个字可以这样翻译，但是呢全本圣经的意义就不支持这个理论，所以他是在受造之中间，他创造者在受造以前居首位，是神独生也是首生的 the firstborn and to be the chief of all creatures， 是这个意思，这样才合乎全本圣经的原意。请原谅我信主很久还不明白什么是生活见证，那么你这个基督徒一定是不大好的基督徒。每次听到的都是过去不好现在很好，是不是一个人信主之后一切就可以顺顺利利呢？我觉得许多是在炫耀自己。请问你应当怎样为主做见证？你先把你整个题目的观念的错误提出来，你观念中间的见证就是站在台上或者站在人前讲自己的故事，这个叫做做见证。圣经的见证不是这个意思，不是 to say to speak out to tell your own personal story， 这个不是见证。见证是 to be the witness of Jesus Christ and his resurrection， 所以见证不是讲的，见证是你的事，你的生命，你的本质改变的一个证据。所以你从前是爱犯奸淫的，是爱骂人的，是爱发脾气的，而且是无理取闹的发脾气，现在你是一个爱别人，是一个有公义，是一个必要的时候讲真话造就人，是一个不爱犯罪的人。那你这个本质的改变叫做一个见证人的地位。 You are my witnesses， 耶稣说你们是我的见证。 耶稣不说你 go to tell the story how rich you are now, how good you are now, and try to elaborate everything in order to be attracting to others. 那这个你渲染自己的好处，那不是做见证，那是这个妄称耶稣的名随便说谎，那个不是做见证。还有一些人做见证的时候，他也表示现在比过去好，就把从前讲的坏得不得了，就越加勇敢把过去没有讲的坏讲的坏得不得了，人家说哇原来这样，现在就很好了，人家不但不认为你现在很好，是指向你这样坏的人怎么可以得救，应该下地狱三次才可以。所以适得其反不一定荣耀上帝。所谓做见证就是为真理讲真话，凡是见证中间有假的那就不好了，因为假见证有陷害人的可能，你有一方面讲不对的事情，一方面你正在干犯十条诫的第九条，因为你做假见证，所以这不是见证。为这个缘故呢，我相信你有一个基本的要求，盼望做见证的人是讲一些真正的事，所以你这方面是对的。但是做见证不是单单讲的，是用事实生活本质事实摆出来的。我们应当怎么样处理与灵恩派合作同同工的问题？有一些灵恩派呢很爱唱这首诗歌，什么诗歌呢？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弟兄，在主里面都是弟兄，都是弟兄。特别是当你到他那边做礼拜的时候，他就唱这个，但他不来你这里做礼拜，所以呢他就不在你这里唱这个歌。意思是你到这里来，我是弟兄，我是不会到你那边去的，所以你要很谨慎很有智慧。有一些灵恩派的人，他根本不注重教义，而凡是传道人不注重教义的都来，都会无形中就偏向走灵恩派的道。凡是很赞同极端灵恩派的，我的意思有一些不是极端的传道人，那么这些传道人注意跟他谈，他一定教义松懈而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那他就说我们要有爱心，因为爱心呢什么教会我们都要合作，我们都要合一，因为主耶稣要我们合一，主耶稣要你合一是要你什么？不是合并，是合一。 Union is not unityUnity is not union. Union 是联合， Unity 是合而为一。Unity 合而为一有本质的要求， Union 联合没有本质的要求。所以呢，如果你对教义你没有严格的要求，你就可以随便跟人合作。但是如果你对教义有很严格的要求，你就对本质有更基本上的那种执着。这种执着于本质，以致不随便与人合一，正是基督徒竭力为真道争辩的一个基础。所以圣经说你要彼此相爱，圣经就说你要为真道竭力争辩。那你为了要彼此相爱就不为真道争辩吗？你不是忠于圣经的教诲，你说我为真道争辩，结果就把弟兄姊妹都吵变成仇敌了，你也不是忠于圣经。所以有一些人走太宽的路，就把仇敌拉拢进来当着弟兄；有一些太窄的路，就把弟兄踢出去变成仇敌。两方面都不可以的。灵恩派里面有很多基督徒是很好的，因为他们第一代的灵恩派多数背景是传统的教会，卫理公会、圣公会，后来感到太教会太冷，就跑到灵恩派那边去。哎，反正呢，我们都是基督徒，所以第一代的灵恩派是有传统教会的一些信仰正统的基础，所以当他们感觉正统教会太冷、太吵架，一天到晚闹事，不如在那边多多赞诗赞美主更好。那么这样的第一代呢，就有正统，再加上一些现象；第二代呢，没有正统，一来就是在现象中间到。长成求教义的时候没有正统的话，他们就歪了，第三代就乱七八糟。所以今天解决灵恩派的问题，你不要教导我说唐牧师你要爱心大家在一起。所谓大家是什么？所谓大家就是每一个在一起的一个大家庭。那这个大家呢，有家长，有家训，有家的教义，那就是上帝的家，上帝的道。 灵恩派的人，除非第一派第一代还有一些正统的人写过一些比较好的结晶的主话，其他的可以说没有产生伟大教义同伟大解经书的第二代的灵恩派的。所以这些呢是超时代的真知灼见，不是当代应付个人感情冲动的一种呢宗教见证，你们应当好好的听。我现在不是以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方式跟你们解答问题，我是以经过几十年谨慎的深思明辨所归纳出来的结晶的智慧同你们谈谈，求助帮助你们，给你们能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有很多灵恩派的人呢，他真正追求真理的时候他觉悟过来了，后来变成我们的好朋友，我们还他很好的。但有一些对正统教会不满意的人，就因为个人的血气方刚随便加入灵恩派，一去不回头，有子子孙孙呢怎样都不能长进，在那个圈子里团团转团团转。所以我还是盼望老教会应当复兴过来，而复兴呢应当从教义开始，然后从伦理接下去，再从侍奉建立，结果呢就是文化重建来成全。这样的真正的复兴，教义的复兴，也有是伦理的复兴，有侍奉的复兴，是基督教这文化界为主发光的复兴，这四方面。如果你是复兴，这个叫做复兴，那个叫做感情的复兴。那么如果你说孔子的学说复兴了，你不会找到一批的哦，孔子啊孔子啊，叫做孔子复兴，就是他对孔学研究多少，对孔学正统的思想维护多少，对孔学在社会发挥的效用有多少的贡献，从那边衡量他复兴。如果我们对各派思潮哲学宗教的复兴有这样比较正确严谨的观念，怎么对教会的复兴只停止于感情的冲动就满意呢？你何等糊涂，你现在看出来。 When a person was prayed and slain by the spirit, he experienced a feeling of joy and peace beyond his understanding. In thi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is this the work of Holy Spirit or not? This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the immediate change and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during the happenings occur in one's life, when you pray for one person and the person immediately fall down, and at that time he or she feels the great joy is now coming to his life, and he experiences almost the heavenly presence of God, and then after that he liked to come to the church, he liked to pray, and he become a very joyful Christian. What kind of experience is this? This can be very sophisticated, and this must be very very careful, because the feeling is not equal to the genuine work of Holy Spirit. Even though when Holy Spirit comes to a man can experience joy and happiness spiritually, but some experience like this is followed by something very dangerous and very wonderful, or something so different from the ordinary experience. One person like this afterward, he always thinking about committing adultery's desire after he got the joy coming in. So the long run examination of the experience by using the word of God as a criteria is the principle. 用真理批判经验，用真理衡量经验，用真理超越经验，才在长久的过程中间认出这个经验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认为经验是比真理更要紧的，那么魔鬼就很可能利用某一些的暂时的经验欺骗你，使你离开正道。所以 always make decision like this. The truth is the criteria to understand and to judge experience. The truth of God is criteria and standard to determine and to understand and to guide experience. You should not guide people with your experience. You should not bear witness by telling experience to influence others, because everybody could difference in their experience. D.L. Moody, when he was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this great man of 19th century evangelism, he feels so peaceful, so joyful, and he immediately realized the Lord is with him, and he filled with love to lost souls, so he become more zealous in preaching the gospel. But he didn't experience anything just like peaceful experience. But for another person called Charles Finney, a great revivalist of 19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when he experienced the filled by Holy Spirit, it is just like the electricity going through his whole body. He was so shocked, but he didn't faint it, and he still realized he's there. And afterward, he became more powerful to the Lord. So personal experience are different from everybody, and that is the reason you must not force on others compulsory to follow your own experience, because everybody are differently dealt by the Lord. In the Bible, only the first time when the Holy Spirit put down to 120 person people waiting and praying in room upstairs in Jerusalem, they experience a great sound like a thunder and the tongue like fire falling at them. And at that time, they experienced this supernatural science. But this experience had never been repeated, even in chapter 8, chapter 10, and chapter 19. Another three times Holy Spirit come down, pull down on people. So that is an unrepeated experience. Experience must not be used as a tool or as a criteria to force others to follow. 一个人信主以前两个太太，两个都生孩子，请问信主要怎么办呢？那杀死一个吗？或者把它丢掉呢？孩子把它送给人呢？不行，两个都要保持。你信主有保持，那么人家每次看这个基督徒两个太太有没有副作用？有。有的人就以为这个教会是许可人有两个太太，那你要解释，我是信主以前做的这个事。第二，如果你说我就除掉，那么呢，多数人会除掉第一个，因为不满意第一个才娶第二个嘛。所以中国人说呢，娶妻娶德，娶妾娶色。所以第一个呢比较难看，比较老，讨厌了才娶第二个。现在两个可以丢掉一个，那怎么会丢掉新鲜的呢？一定丢掉比较讨厌的，所以你叫人丢掉一个，就很可能给人对发妻有很可怕的得罪的行动，所以这是不好的。所以王明道先生不赞成。那你说丢掉第二个好吗？丢掉第二个暂时解决这个人的名声问题，其实帮助他逃离他应当尽的责任。如果第二个太太又是给他骗的，是梁家的女子不知他有了一个妻子去嫁给他，后来怀了孕生了孩子又给他丢掉，这就表示你信耶稣就可以做非常没有道德的事情。所以为了你的名誉好评，我只有一个太太，你就把第二个丢掉，何况是当你的这个经济状况比较困难，丢一个可以节省很多负担的时候，那么你就呢做了一个非常不道德也得罪第二个妻子的事情，而且他为你生的孩子怎么办呢？所以王明道说，当你解决你个人的问题的时候，你是增加社会更多的问题，因为你就等于许可这个女的跟别人再结婚，这样呢你少一个他就多一个丈夫，结果没有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说这个第二个他很年轻，而且他愿意力气你，因为他感觉他也信主了，他愿意力气你，他要守独身或者另外再嫁，那么这个是另外一个 个案，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关的这个事情，每一个教会处理的时候情形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已经有了两个妻子或者信主了，教会可能不给你施洗。有一个教会我知道了，他不给两个太太的丈夫施洗。为什么呢？因为保持教会不赞成两个太太的这种制度在他的会友里面，所以他们后来又没有办法否定说有过两个太太的有资格信耶稣啊，因为人犯罪以后要信主，你怎么可以拒绝啊？教会不是父是天子，教会不是罪人。所以后来他们定了一个条例，等这个男的一个做礼拜到快要死以前才给他施洗，平平安安送他上天堂，就是在地上不给他做基督徒的权柄，但也不扣留他进天堂做基督徒的可能。而这种人就很少了，有一些人就因为这样索性不去做礼拜，因为这样做法教会也不是为了爱人，不过是为了爱教会自己的面子，所以这些问题带来太多麻烦。所以呢，有一些教会就给他施洗，但是圣经说呢，不可以让他做这事，因为有两个太太没有资格做这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呢，你就不能做这事，做太太不可以有两个太太。你说你做这事不可以两个太太，如果我太太死了再娶一个，那可以，因为你不是同时两个，你是不同时死了一个才有一个。那你说呢，我这个太太我讨厌的半死，我祷告给她死好不好？我知道凡是为太太祷告给她死的，她太太一定越来越健康，因为上帝不喜欢听这样的祷告。结果呢，你盼望她死了你有第二个太太的机会，神可能倒反过来给你先死，她有第二个丈夫的机会，因为你是坏蛋。好，你说那这样好了，我明白了，问题总答案我听见了，如果要有两个太太就不要先受洗。有的人就我以为很聪明的，我就先等两个以后才说我是信主以前两个太太。那我告诉你，如果你这样玩弄上帝，很可能你还没有受洗以前，神仙把你的命取掉，或者把你最爱的女子取掉，你上帝是轻慢不得，你不要开玩笑。是否身为牧者的可以叫众人服侍于他，多服侍于服役众人服侍他，更多以服侍上帝？不可以的。牧者应当有服侍别人的心，直到那些被服侍的人感觉到他们应当也起来效法的牧者服侍别人，当服侍别人的时候体会牧者服侍是这么辛苦，然后他们愿意分出一段时间来服侍，减少牧者的服侍，那这个就是好的树林领袖。听懂了吗？我做传道的，我比你劳苦，然后你说原来他这样劳苦，那我就享受让他服侍我吧，免得他天上没有赏赐啊！我就做一个继续不断让牧师服侍我，来给牧师有服侍机会的基督徒。你就是魔鬼啊！因为你要效法你的牧者，他真正殷勤服侍，你就要服侍别人，因为他做了榜样嘛，懂吗？你他做了榜样，你也服侍别人，你才体会原来做传道牧师服侍这么辛苦。后来你看见服侍人的传道牧师年纪越来越大了，身体衰弱了，你说呢？我奋力不奋力的服侍牧师的时候，那是你主动服侍他，那就可以了。但是如果牧师传道，你要服侍我，服侍我，服侍我，那叫你服侍他贵，服侍上帝，那就不可以了。这样的传道就不是太好的传道。我不知道你问这个问题动机如何，你说我就是借助唐牧师的口来骂我的牧师的。那如果是这样的，那你比你的牧师坏一点点，而且很可能因为你问这个问题以后，上帝会叫你做牧师，让你的会友再捉弄你一次。如果耶稣的救赎之功是十字架上完成，那么旧约岂不是没有救赎？旧约的人岂是不是没有救恩？那神的救赎在旧约岂不是不存在？如果你明白基督救赎是以什么身份上去，基督献祭是他透过哪一个人献祭，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工作与时间之间的关系，这三件事了解了，你就不会发这个问题。所以我现在给你解释，基督是以永恒的祭物献上的，因为他是上帝永生的儿子，
上帝永生的儿子，或者永生上帝的独生子，他是永恒者的祭物。第二，他是透过永恒的灵，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永恒的上帝。所以呢，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他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所以永恒的祭借着永远的灵献给永恒的上帝，而圣父上帝就是透过永恒的计划赐下这永恒的祭，来为我们成就永恒的救赎。这样基督的救赎的工作就是永恒的，而这个永恒同人的永恒是不一样。人的永恒是向前看的，神的永恒是前后都有的。所以呢，万古以前，直到万世之后，那个永恒是神。我们被造之后，这道永恒不会灭亡，不会消灭，这是之后的永恒，被造存在才有的永恒。它是创造万有时间未有之先就永恒。所以基督这个永恒性的功劳就变成能够救赎前代，也能够救赎后代。所以希伯来书九章十五节就是他救赎了前约之人所犯的罪，他也成了救恩，可以赦免旧约的人所犯的罪。讲旧约里面到底有没有救恩？有。什么救恩？应许中的救恩，来临中的救恩，还没有成全就必定将要成全的救恩，也就是先知所预言以后基督所成全的那个救恩。啊，现在迟到的一个一个来走到你前面，你开始讨厌了啊！你刚才不听话，你前面有空位，你快快坐，免得他们来就妨碍你。现在请招待员叫迟到就坐在最后面，不准花到人前面来，因为迟到的人要承认你是迟到的。神让一个男孩子强奸一个小女孩子，是他有美好的旨意，神是万物的主宰，好让那女孩子将来做见证。那么将来那小男孩是不是那小女孩生命中所安排所赐的丈夫呢？我知道你在讲什么，你一开始就先怪上帝，你有罪了。神让那男孩子强奸那女孩子，你在讲什么？你看这个男孩子呢，因为不认识神，竟然做了这么大的恶事。而你说神任凭同神许可啊，这个你要注意。有关神的旨意，我分成四个层次：神的计划、神的安排、神的许可、神的任凭。大家说，神的计划、神的安排、神的许可、神的任凭。神既然把自由给了人，所以呢，人的自由犯罪以后，就可能做错，在做错的中间呢，就违背了律法，违背了公义，违背了良心，违背了国家的宪法，违背了社会道德的这种常理。那这些呢就变成两样坏的不行。神的事情，神的救赎，神永恒的计划，绝对不是人的自由可以勾到的地方。人犯罪以后就把神给的自由滥用了，那他呢就可能在犯罪的中间呢伤害到别人，像政权杀人，像男人强奸女人，像坏人抢好人的东西，这就是人误用自由的结果。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么那个好人被强奸、被抢劫、被欺负、被误杀，是不是神安排的？不是。是不是神计划的？不是。因为神没有恶意，所以这些恶意的源头就从人来的，一切恶的源头不是神。那么神既然是神，为什么他许可呢？那这个许可也就是在自然律中间有许多时候神没有直接干预，但是呢所有的自然律的误用到最后都在超自然律的神面前受审判。所以这样呢，神的许可到底是不是成为他的美意呢？保罗对这个万象了解到深到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了解的地步，所以他说 God worked together in all things for good to those who love God。 神的万有中间呢，他呢
操纵了，他管制了，甚至呢，圣经说是万物互相效力，要叫上帝爱上帝人的一处的时候，那里是神灵这些万有的运行，他都在其中呢显出他的全能。所以你说，如果上帝是有全能的，为什么他不拦阻这些事情？这就是恶的许可，恶的任凭，到底有什么是上帝的意念的意思？所以你这个问题的意思就是，上帝如果许可恶人做坏，到底上帝有什么名义？我告诉你，这个男孩如果是一个20岁的人，这个女孩是一个16、17岁的人，那么他去侮辱他、强奸他，如果这个女孩子完全没有意念嫁给这个男孩的，你不能逼这个男孩已经受了强奸再去接受这个男人的爱，他有自由不嫁给这个男人。如果两个是相爱的，这个女的呢不要把这个男的力大就强奸了他，照圣经他一定要娶这个女孩子做他的妻子，那这就同犯奸淫有所不同。所以律法书很清楚讲，如果两个人相爱，一个男的就奸误了这个女的，那他就不能再逃避责任，要终身娶她，而且赔偿他们家庭名誉的损失等等。但是许多女子在被强奸的时候呢，竟然显出合作，所以呢，这样呢，等到他感到受羞辱才去告警察他强奸的时候，这些事情有很多是我们有时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的事情。那么一个男人是小孩子，他强奸一个小女孩子，这表示这个男孩子在一个完全不严谨的教育环境中间长大，所以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很误会的思想在里面。有一次我在瑞士这个研究布道学，我们在那边住了差不多2个多月的时间，那么我在山上走的时候，看见对面路上一个7岁的孩子看着一个东西就笑笑，看着就再拿出来再笑笑，我就很奇怪，我就跑过去说，我可以看你看什么？7、8岁的孩子看了女人脱光衣服的照片，我就知道这个欧洲的性道德已经太败坏了。这样的孩子呢，7、8岁到1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了想入非非，野性发作。所以你们如果神给你孩子，你应当在你有权威来影响他的时候，用你的模范同你的信仰以及你父母的权威约束他们，给他们制造一个清洁的健康的善良的环境，免得社会问题越来越多。至于一个女子被奸污之后，这女子会怎么样？我相信有一些女子被奸污以后就上胆，就惧怕，神经衰弱，有终身不敢嫁，有的就变成一个很恨男人的人，就是很可怜的，心理创伤太大。但有一些女子被奸污以后呢，就变成很这个兴趣性的问题，有就变成很坏的女人。所以求主怜悯，问题不是事情可能发生就怎么样，是发生之后要用怎么样的去处理它。所以这个呢，在不幸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应当回到神的真理面前。许多事情发生，就是事先没有照着神的规则同神的道，社会受亏了。当发生之后呢，再任凭人的方法没有照着神的真理去处理的时候，又是变本加厉，又有一些淫乱的分子在世界中间继续不断伤风败德，使人性就显出更加泛滥不可收拾，很可怜。不一定这个女的是变成这个丈夫，这个男的的太太，或者这个男的做他的丈夫。这问题呢，我需要更清楚的知道里面你到底要讲的是哪一种人，是什么事情。恐龙的存在是在亚当以前或者以后，连嘎抓都在亚当以前，连蚂蚁都在亚当以前。因为圣经说上帝造了万物才造亚当，这个你都不懂还要再问？当然在亚当以前。为什么恐龙没有被带进方舟？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恐龙没有带进方舟？那如果有，为什么没有记载？怎么记载？空中方舟也没记载象，也没记载斑豹，也没记载这个金钱猫，也没有记载这个什么 这个金钱鹿或者记得其他的就是大的动物鳄鱼有没有记载呢？所以就想所有的动物被记载，所以当时所有的动物，我相信有一些两栖动物在水里面的水珠可以不必进方舟，因为他们在方舟之外都还可以存活，所以鳄鱼不必进去，有些可以不必进去。那恐龙呢，很可能在这个挪亚时代已经绝种了。恐龙绝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它食物不够供应它营养，因为它的口太小，所以吃的东西吃进去呢，它身体太大需要的营养，不过结果呢就慢慢就消灭。另外是一种大的这个流星呢撞到地球产生了震动热度，使这大的动物都死亡了。所以呢，这个是生物学和历史科学一些的解释不一样。这个人一个人发两题，我就不服务你第二题，你是不诚实的贪心者。在家里我是唯一的基督徒，父母亲兄弟姐妹都还没有认识上帝。这么多年来，教会弟兄姊妹时常登门拜访，为家人传福音，他们一一的拒绝。他们常活在赌博、偶像、看风水的情况里，看到家人这样的作为，心里常常为他担忧，常常提着为他们祷告。这样光景我应该怎么办呢？就一直祷告下去吧，祷告到他死，有可能死以前一分钟他得救，他接受主。所以你就祷告吧。你说我祷告的很累了怎么办？再祷告。祷告呢，你死了以后你吩咐别人再替他祷告，所以你祷告也有接班人。D.L. Moody 是个大布道家，但他为一个亲人祷告，到他自己死了，那个人还不信主，死了七年以后，那个人才信主，但是上帝并没有不听他的祷告。你做祷告的功夫，求主给你耐心，给你智慧，但你要查出一个人如果有病了，不是乖乖拿一些药给他吃，是查出他什么病，为什么有这个病。如果你的家人这样难信主，是不是因为你信主以后呢，一点不让他淹没你的生活？是不是你信主就没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们，所以他很怕信主像你这样，所以他就不信主。其中一样是什么？信了主以后变成像你这么笨，那就很麻烦，所以他就不要信。那你说我也不笨了，我字写得这么好，我读书也不错，哪里可以说我笨？你可能太老实，老实到呢给人打左边，你说还有右边。那么你家人，我信耶稣一天到晚给人家打，哪里可能？所以他很怕信耶稣。所以你信耶稣还是要做一个聪明人，做一个智慧人，好吗？耶稣呢，人家打他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还有一边？有没有？耶稣没有。耶稣说，我若有错，你告诉我错在哪里。我若没有错，你为什么打我？当基督徒讲公义话，为自己合理的这个名义伸冤的时候，你没有过分，倒会使人认为这样做基督徒是有价值的。所以有一些传道牧师以为越有爱心的人家越会信主，结果弄坏了基督教，弄坏了许多人对基督教的看法。在台湾有一个牧师对我说，所有建礼拜堂的那些工程师专偷礼拜堂的这一阵材料，因为他们知道牧师都是很有爱心的，所以他一面建一面偷材料杠条，这个尽量偷，社会偷，你没有办法，因为基督教有爱心嘛。他一面偷一面很哇，牧师真好，老真好真好，但是我就没被信仰，说怕去求耀光，他信主会变成那么笨，所以他不要。所以有一个牧师说，我要算每一天算杠条多少多少多少，那告诉你也要信耶稣，给你信耶稣的人是讲公义，是讲真理，讲诚实的。你信了耶稣以后，上帝会赐福你，如果你诚实做事，神不会亏待你。有这样的办法使那些人改变观念。有一些人一面欺负基督徒，一面说，基督徒真好，基督徒好，很好，好什么好欺负。所以你不要笨了，不要笨，我们应当做好又聪明的人。大家说又好又聪明。世界上的人有四种，是耶稣讲的。耶稣说什么？你们纯良像什么个子，灵巧像什么蛇，是魔鬼的记号。魔鬼是鬼，
福建人是色贵、昂贵、金贵啊，这很灵巧的意思。魔鬼很灵巧，基督徒应当灵巧的时候不输给魔鬼，纯良的时候是像这个主的灵那样的纯洁顺服上帝。鸽子是圣灵的记号，蛇是魔鬼的记号。当你聪明的时候，你是连魔鬼的诡计你都知道；当你纯良的时候，你是像圣父差遣圣子差遣圣灵那样顺服。所以又好又聪明，第二种是又好又笨，第三种是又聪明又笨，第四种又坏又笨。那么这四种重新摆列呢，最坏的人是什么？又坏又聪明的人。因为如果坏又笨不会害太多人，又坏又聪明会害很多人。最好的又好又聪明，最坏的是又坏又聪明。那中间呢是又好又笨的，另外一种又坏又笨的。那么又笨又坏就坏得不太厉害了，因为他很笨嘛。那么又好又笨的是什么？就是大多数的基督徒。大家说，又好又笨的就是大多数的基督徒。怪不得很多人不要信耶稣，因为他怕信了变成好笨蛋，他宁可做个聪明的坏蛋，不要做个好笨蛋。那我就不是那种大多数的基督徒，又好又笨，你捉弄我看看，来，我马上告诉你，你心理上什么病，你捉弄什么办法，你以后要怎么审判，我全部讲给你听。叫我用同样的办法去捉弄你，我才不要，因为我灵性不和你一样的，我不愿意和你同等。所以呢，我能做坏我不做，我能做好尽量做。你对我怎么坏我都知道，要我对你坏我不，我用好的是你的。所以基督徒是又好又聪明的人，这种基督徒会做很好的见证，这种基督徒会领很多人归向上帝啊。这样的基督徒不太多，很多基督徒是又坏又假好的又笨又真好的又不聪明又修人家做坏事的。那这些基督徒叫全部加起来就是三个字，不像样。大家说不像样。不像谁的样？不像耶稣的样子，是不像。哎呀，福州人呢，如果说这个人真的很漂亮，哎呀金乌蓉啊，金乌蓉这长得很有样，有没有啊？傻尼爱真的不好看，金乌蓉很好看，不像个蓉啊，有什么样啊？中国人说不像样。那么如果你妈妈问说你这个不像样，你爸爸说你不像样，那你就问他要像什么样？什么才叫像样？像谁的样呢？中国人讲不出来，所以中国人想来想，像爸爸也不好意思，爸爸也不大像样，像祖父也不大像，像孔子好了，因为他万世师表嘛，一个样嘛，一万世代都养，是万代的样嘛。其实孔子自己也自己说，勿欲其色而可，随心所欲不逾矩。他的意思，我过了70岁才不犯规矩啊。他成色表示孔子69岁半还犯过规矩。所以你说你要像样像谁呢？像孔子也不行嘛，要像耶稣啊，从来不必说 I'm sorry， 耶稣从来没有讲 I'm sorry， 不必。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过犯。所以 Jesus Christ Superstar 那一篇电影几次耶稣对门徒说 I'm sorry， 神经病。有人一口拒绝听福音，有的人对圣经很反感，怎么样帮助这一类人认识神，男主人认识上帝的势力，怎么样去攻破他呢？如果你啊说你太硬了，太硬了，好了，你既然这样硬，我也没有办法，就让你硬下去，那你就是失败者。注意听啊，这很重要的原理了。这纸我没有办法弄破它，为什么？因为我刚刚病好没有力，所以拉不破。你弟弟说来，他就拉破了，因为他没有病，所以他的力量比纸张大，你明白吗？你说如果我硬拉了，我会满头大汗，结果再病就死掉，怎么办？所以你的力
比直的抵抗你的力更小的时候，你没有办法赢过他。后来你说哇，哥哥很厉害，这个纸给他撕破，好，就拿一张很硬的那个 plastic 的东西叫他拉，他也拉不破，拉得满头大汗，怎么办？爸爸说不要紧啊，这样简单，你拉不来，我不能，怎么办？爸爸说很简单，用剪刀一剪就断了，所以简单就比那个更硬。哇，你说爸爸厉害，我拿一块贴片叫爸爸剪，爸爸用剪刀剪，剪到最后剪刀也坏了，手也痛得半死，那怎么办呢？好，就带去工厂用大的钢刀啪就剪断了。结果你说糟糕了，我现在有什么办法把更硬的东西出来？你说我拿玻璃给你看，你怎么样弄断？不要紧，我用钻石刀来割，因为钻石刀比玻璃还更硬，你明白吗？你说钻石怎么办？最硬的我把它磨到大力变成小力，所以总有办法。你说这个人不要信任说他很硬，你去找比他更硬的人来对付他。那你说可惜传道人就没有这样硬，个个软绵绵的，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传道人就没有办法对付硬的。我就不是那种传道人，我告诉你，你里面有共产主义，有这个无神论，有多硬的哲学，我就比你更硬来处理你的问题。所以呢，我发现圣经呢，千万不是一本只劝善、只等人做好人、婆婆妈妈劝人，是一把两刃的利剑，可以刺透人的骨节骨髓，可以刺透分辨人的灵与魂。就圣经的话有真力量，这句话如果是真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兑现它？即便有很多的基督徒心中有许多的信仰行不出来，带中有许多的支票兑换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兑换到底用什么办法。所以我知道圣经里有超过所有哲学的能力，但我讲出来的哲学家不听怎么办？因为你根本也不知道他们哲学中间的软弱在哪里，你不知道他们思中思想中间的毛病在哪里，你不知道整个文化系统中间的弱点在哪里，你怎么去看它呢？所以呢，我就从20多年以前决定好好把所有最聪明的上帝创造的思想家带在神的道下面来批判他们，一个一个把他们带回道主的面前。在美国有一次我讲到，讲的第一天以后，有一个人对我说，唐牧师，有一个大陆的教授，今天我辛苦地把他请来参加这个冬令会，他本来不要来了，